第二章，帅克的远征。古代的名将瑟诺芬手里没有一张地图，踏遍了小亚细亚，以及天晓的还有些什么地方。古代哥特人没有任何地形上的知识，居然也完成了他们的远征。远征就是大跨步笔直向前迈进，深入荒僻的地方，四周都是时刻想乘机来下毒手的敌人。凯撒的军队在遥远的北国的时候，顺便提一下，他们并没靠任何地图就走到那一带，决定回罗马的时候换一条路，好多见些世面。他们也走到了家，也许因此才有那句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名言。同样，条条道路都通布迪尤维斯，这一点好兵帅克是完全坚信不疑的。因此，当他望到的不是布迪维斯一带，而是米里夫斯科左近的一个村子，帅克依然向西吃力地走去。在克维托夫和乌拉兹之间的大路上，他遇到一位刚从教堂出来的老大娘，他向他打了个基督教徒的招呼，说：“
日安啊，当兵的，你到哪儿去呀？”“
哦，我到布迪维斯找我的连队去。”帅克回答说，“我要打仗去，老大娘。”“
可是你走错路了，当兵的。”
老大娘惊慌地说，“
这么走下去，你永远也到不了那个地方。要是照直走，你就会走到克拉托卫。”“
那么，我想我可以从克拉托卫走到布迪尤维斯的。”帅克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说，“自然。这段路可不短，特别是像我这样愿意尽职的人，如果不能早些回到连队上，一定会吃苦头。”老大娘怜悯地望着帅克说道，“
你在那矮树林子里等着，我给你弄点土豆汤来，叫你暖和暖和。你从这儿可以看得见我们的茅屋，就在矮树林子后头，偏左点。
我们村里你可去不得，
那边警察多得像苍蝇。”
帅克在矮树林子里面等了他半个多钟头，这位可怜的老大娘才把土豆汤盛在盆子里带了来，为了保暖，周围还用布包起来。当帅克喝完了汤感到暖和时，他又从一个包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和一块腌肉，塞到帅克的衣袋里，给他画了个十字，告诉他说前线上有他两个孙子。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重说了他必得走过的和他必得躲避的村庄的名字。最后他从裙子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币给了他，叫他去买点白兰地酒喝喝。帅克就按照老大娘指点的路走去。在斯基坎左近，他遇到一个年老的流浪汉，他请帅克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桶白兰地酒，直像他跟帅克已经相识多年了似的。“
别穿你那身打扮走路。”
他劝帅克道，“
那身军装八成会叫你倒霉的。这一带警察很多，穿着那套衣裳，你什么也不用想讨的。警察不像从前那样跟我们为难了，他们现在专门来对付你们这种人。你到哪儿去呀？”
流浪汉过一阵儿又问了一句。这时他们都点上了烟斗，慢慢地穿过村庄，
到布迪尤维斯去。“我的老天爷！”
流浪汉听了惊叫起来，“
你要是去那儿，他们一定会马上把你逮住，你一点点逃跑的机会也不会有的。你要的就是一身老百姓的衣裳，上面最好是脏的一塌糊涂，那么你就可以冒充残疾人了。可是你用不着害怕，打这儿走上四个钟头就可以到一个地方，那里住着我的一个老伙计，是个老牧人。咱们可以在那儿歇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到斯特拉科尼斯去，在那一带替你弄一套老百姓的衣裳。”
那个牧人原来是个很殷勤的老家伙，他还记得他爷爷讲给他听的一些关于法国战争的掌故。“
孩子们，可不是嘛。”
他们都围着火炉坐下，炉子上正煮着带皮的土豆。 他解释道，
我爷爷活着的时候，他跟这儿这个当兵的一样，也开过小差，可是走到沃德拿尼就给抓住了，把他的脊梁揍得皮开肉绽的，可是他还算不上吃了苦头，差得远呢。普鲁提文那边有个家伙，他是看鱼塘的老亚里士的爷爷，为了逃跑，他尝了一桶子火药，是在皮塞克地方被打死的。他们在皮塞克的垒墙上枪决他以前，还给他加计的刑罚，狠狠揍了他600下棍子。打完了以后，他倒巴不得去吃那颗子弹了，好解脱痛苦。哎，你是什么时候开的小差啊？
他问帅克说道。就在点完我的名字以后，他们叫我们往兵营里开不走的时候。帅克回答道，他觉得老牧人既然相信他是个逃兵，他不便去动摇他的信心。
那么你现在到哪儿去呢？
他发疯了，真的。
那个流浪汉替帅克回答说，
他别处不去，单单想奔布迪尤维斯，像他这样没经验的小伙子自然会那么干，我得教他一两手。首先咱们得搞点子老百姓的衣裳来，有了那个就好办了，咱们可以度过这个冬天，然后再找个地方干点庄稼活。今年大家可有一阵子罪受，一个家伙告诉我说，他们要把咱们流浪汉全逮起来，叫咱们到地里去干活，所以我想咱们不如干脆自动去，到那时候不会剩下多少人的，一定会一网打尽。这个仗你估量着今年打得完吧？
牧人问道。
啊，小伙子，你想的不差，早先的仗打起来那才没结没完呢，先是拿破仑战争，然后是我听人说起的瑞典战争和七年战争。
放了土豆的水煮开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老牧人用未卜先知的口气说道，
可是这场战争他不用想打赢的，咱们皇帝打不赢的，我的小伙子，大伙儿不站在他那边。人们说这场战争打完以后就不会再有皇帝了，他们就要把皇家的田庄分掉，警察已经抓到几个说这种话的人。哎，警察现在是想怎样干就怎样干。
牧人随着就把煮土豆锅里的水倒掉，又在这盘菜里放上酸羊奶。他们马马虎虎吃完了饭，不多久就在那很暖和的小屋子里睡着了。半夜里，帅克悄悄地穿上衣裳溜了出去，月亮正从东边升起，给他壮了胆，他就趁着月光往东走去，一路上喃喃自语着，早晚我总会走到布迪尤维斯的。可是很不巧，离开普鲁提文以后，他应该朝南往布迪尤维斯走，他却朝北往皮塞克的方向走去了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他望见近处有个村庄，当他正走下一座小山的时候，池塘后边白茅屋里钻出一个警察来，就像一只在网上埋伏着的蜘蛛。他照直走到帅克面前说，
你上哪儿去？
到布迪尤维斯，到我的连队上去。警察讥讽地笑了笑，
哼，可是你走的是正相反的方向，你把布迪尤维斯丢在后脑勺了。
他把帅克拖到派出所去。
哦，我们很高兴见到你，
普提木的巡官这么开始说道。他出名的有手段，同时又很精明，他对逮捕或扣押的犯人从来不大声恫吓，只让他们受到一种盘问，最终连无辜的人也会承认有罪的。
坐下，不要拘束，
他接着说，
你走了这么长一段路一定累了吧，好，告诉我们你是到哪儿去啊。
帅克又说了一遍，是到布迪尤维斯的连队上去。
哈哈哈，那么你走错路了吧，
巡官微笑着说道，
因为你不是朝着布迪尤维斯走，是背着他走。
巡官和气地盯住帅克，他用镇定而且庄重的口气回答说，尽管那样，可是我去的还是布迪尤维斯。
那么你听着，
巡官依然用很友善的口气对帅可说道，
我要证明你搞错了，到最后你会知道，你越否认你就越不容易招认。
您这话说对了，帅可说，越否认就越不容易招认。
这就对了，现在你搞明白了，我要你爽爽快快地告诉我，你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往你这个布迪尤维斯去的。
我是从塔布尔出发的。
你在塔布尔干些什么呢？
我在那儿等候开往布迪尤维斯的火车。
你为什么没搭上开往布迪尤维斯的火车呢？
因为我没有车票。
那么他们为什么没发给你一张免费乘车证呢？你是个军人，这是你应该享受的权利啊。
因为我身上没带着证件。派出所所有的警员都彼此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。巡官接着说下去，
这么说来，你是待在塔布尔车站上的，你衣袋里有什么没有？咱们看看都有些什么。
他们把帅克从头到脚搜查了一通，除了一支烟斗和火柴以外什么也没搜出来。于是巡官又问道，
告诉我，为什么你衣袋里什么也没有啊？
因为我什么也用不着。
哎呀，巡官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你真是个麻烦鬼。你在塔布尔火车站待了很久吗？
一直待到最后一趟往布迪尤维斯的火车开出去的时候。
你在车站上干些什么呢？
跟一些老总们聊天。
巡官又跟他的同僚交换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。
你跟他们聊些什么？你问过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问题？
我问他们从什么连队来的，他们正要到哪里去。
我知道了，你不曾问问他们连队里有多少人，是怎样编制的？
没有，我没问那些，因为我都知道的烂熟，多少年以前就知道了。
这么一说，军事部署你知道的很不少。
我想是这样吧。
然后巡官向周围他的下属们环视了一下，就洋洋得意地打出他那张王牌来。
你会说俄国话吗？
不会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